欢迎收听韩乔作品《念容》第13集。城市的日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景观，有别于山水之间、云雾之间的日出，城市的日出最引人入胜的是自然和文明的结合。太阳从摩天大楼间探出头来，马路上还没熄灭的街灯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。那一线线金黄色的曙光折射在玻璃外墙上，耀眼的霸道，那光辉的色彩像火焰，像宝石，像希望，也像钱。拾荒的老人在后巷里推着手推车走，每当看到胀鼓鼓的垃圾袋便如获至宝，动作迟缓地把它们翻出来，借着无力的阳光把一件一件被遗弃的废品看个仔细。偶尔有一两个面容憔悴的上班族拖着沉重的脚步游荡，西装笔挺的他们看上去比晨跑的人更累，像是暴露在朝阳下的鬼，茫然若失，只能生活在高楼的阴影之中。这就是城市的日出，在繁荣开始之前先被阴郁包围起来的开始。1977年度第二届亚洲歌唱比赛总决赛完满结束的三天之后，5月19日，在立地电视的某间办公室里，张国荣正坐在桌子前面。他对桌子另一边的那个人毫不陌生，早在初赛试音时他们就已经见过面了。那个人是立地电视助理总经理兼节目总监钟景辉 King Sir。你得到了香港区选拔赛的第二名，钟景辉一如以往和颜悦色地对张国荣说，你应该也知道你的合约是必须跟我们立地电视签的。张国荣点点头表示明白，香港区选拔赛的亚军只是一个名衔，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在总决赛上的表现，虽然未能得冠军，但却为他赢尽好评。签了约，我们会给你每月1000块的薪酬，钟景辉说。张国荣想也不想，高兴得像中了奖似的。好啊。这1000块的薪水对渴望独立的他来说简直如同一场及时雨。于是张国荣动笔签下了名字，与立地电视正式签约，为期3年。工作方面，立地电视已经有了安排，就是让他在综合性节目和其他话剧节目中演出。尽管张国荣在歌唱比赛上锋芒初露，他也确信自己有一定的艺术天分，但是说实在话，他的家人并不期望他进入娱乐圈。那你就不读书了？张潘玉瑶皱着眉头问他，又说，你爸爸跟我都不赞成你这样。既然给孩子们提供了不俗的家境，他们应该去追求更好的发展才对，做生意，成为专业人士，有那么多好的出路，怎么这个孩子偏偏要去唱歌呢？娱乐圈里会有出头吗？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淘汰下来了吗？还是回英国去读书吧，好吗？作为母亲，张潘玉瑶苦口婆心地想劝张国荣回心转意。我……张国荣实在拗不过父母，但是签了合约也是事实，于是他只好不甚情愿地先答应下来，等合约完了，我便回英国继续读书。暂时解除了家人的疑虑，张国荣马上便着手物色房间，有了算是稳定的工作，又有1000块工资，他迫不及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在找房间的过程中，他一直牢牢记住那天钟景辉对他说的话。有一点你要知道，钟景辉说，你现在已经是议员，是有知名度的了，所以你就不要再坐巴士或者电车了。那个年代，上报纸上电视是很了不起的事，议员明星在大众看来是遥不可及的存在。或许是为了刻意制造出距离感，保留这些表演者们独特的观赏价值，娱乐产业总会专制地把他们从普通人里区分出来。当时主流的演艺公司都有艺人不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明文规定，立地电视如是， 邵氏电影公司亦如是。不能坐巴士和电车，只可以坐的士了。算算看，光是的士钱就够吓人了。看来只能跟电视台住近一点了。这样想着的张国荣干脆在广播道租了个月租500块的房间。住的地方是找到了，但是还要添置家具。张国荣想了一下，然后去找了一个人。King Sir, 我想预支半年薪水。张国荣对钟景辉说。预支半年薪水就是为了粉饰房间，他的确是一个不会委屈自己、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。张国荣事后回想，立地电视当初大概真的准备捧红自己，所以才很快地答应了他那预支薪水的请求。除却房租，每月只剩下几百块来维持生活，张国荣倒也不是很介意，甚至还能从工资里拿出200块钱给母亲做家用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只好在电视台的餐厅里解决一日三餐，然后每个星期又回到麦当奴道的老家和家人吃饭。入行不久，张国荣在演艺圈的另一个机会出现了。念容，作者韩乔，演播梁家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